你知道有哪些电影是改编自真实故事吗？
你知道又有哪些历史改编的电影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欢迎收听
《看电影学历史》。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学历史》，我是主持人伟杰，
我是主持人叉叉 Y。
好，那这个月呢，我们的主题啊是奥斯卡的纪录长片哦。我们前几个礼拜呢的节目都介绍了关于奥斯卡奖哦曾经入围过这个纪录长片哦。那今天要来介绍这部，我个人也觉得蛮特别的，而且在我的心中也留下了一个蛮深刻的印象。我觉得当时看完也是蛮震撼的。
Okay. 是。
那它就是在2009年推出的《血色海湾》哦，那它是一部由路易·塞侯尤斯所执导的纪录片哦。那它是用一个海洋生态保护者的角度、哦、描述这个日本和歌山县这个地方的渔民呢，在每年追捕跟追杀海豚的过程哦。那当然，这个宗旨很明显，就是在呼吁要做鲸豚保护啊，并且试图去改变日本渔民的习惯哦。这部片我自己当时在看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好残忍，
好残忍。
对，
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看这部片、啊？
这部片其实当时后我关注到的时候，并不是它上映，也不是它入围，而是它受到很大的争议
啊，
引起我的兴趣。
然后
这部片是可以说褒贬不一嘛，就是它正反评价都很激烈。
是是是是，
对，然后就引起我注意说，哎、欸，这部纪录片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讨论、
嗯？
因为这几集讨论下来，就是说纪录片这个类型，其实在主流的视野比较不容易被关注到嘛。
哎、欸，对。
那如果你的内容被关注到了，要么就是当时候该年度最火热的一个议题，
对，最主流的，
对，或者是它的内容一定是引起了大家什么敏感的神经，所以才引起讨论嘛。
嗯哼。
好，那当时候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很残忍，
嗯哼，
然后再来是。他们怎么拍到这些画面的？
哦、oh. ，
就是我觉得他们拍摄的这个技术很厉害，所以当时就有好奇，这样一部拍摄的技巧非常的厉害，然后它的主题又是算是普世价值嘛，就是要保护鲸豚啊，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正反论战哦？所以我后来去看了那些负面的评价，其实我能知道说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激烈的讨论，你知道吗、嗯？可能支持这部电影的人会说，哦，你这样残杀一个有智慧的生物哦，哺乳类生物是在这样的方式是非常不人道的。如果你只是为了吃它的话，但是又反过来说，西方人吃
牛、啊、
畜牧的肉
是
就是猪啊牛啊这样子，那东方人吃鱼，那谁有比较高尚的问题吗？
我觉得是哎、欸，因为应该是说哦，你好好这个，因为我本身大学就是念环境相关的科系嘛，我应该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常常就是会讲说什么啊，那个保护生态，然后我们要避免少吃鱼。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基本上就是讲说啊，因为大型鱼类，像我们比如说吃尾鱼，
对，
吃这种鲑鱼，然后这种大型鱼类，它其实是比较高端的消费者嘛。
对，
对，我们在学那个这是什么生物金字塔嘛，生态金字塔，
食物链嘛，
食物链啊，食物网啊，它是比较高级的嘛，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更小的东西这样子、嗯、那它是比较大型的鱼类的话，它可能第一个、就是大型鱼类它基本上你要花很大的能量或是很大的基础，你还可以去维持这些所谓的高端的消费者嘛、
嗯
所以它所提供的碳排放跟碳足迹就会比较高、
嗯、
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理由是、因为会有所谓的生物累积、
嗯、
生物放大，就是小可能那种浮游生物，他们吸取到这种环境的可能重金属啦或什么的、哦、可能会累积到小鱼身上，然后小鱼再被大鱼吃，然后大鱼就会被更大的鱼吃掉，所以这些鲑鱼尾鱼他们身上的这些重金属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嗯，
对，就是几个理由都是这样。那我那时候就会心里想说，欸，奇怪，那我们平常都在吃这些东西啊，我们避不了啊。可是为什么好你说牛啊，它每年放屁，我记得好像这个温室效应的气体又更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你美国不禁，对不对、嗯、对，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出现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说那个争议，我觉得争议的点就在于说风土民情跟文化不同啦。
对啊，
对，那 我觉得讲回到《血色海湾》这部片，我觉得另外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在于说，他为了要去避免这些争议，所以他去做了很多不同的佐证跟很多的资料去辅佐他的论调，对，去支持他的论调。像比如说里面他当中就有讲说啊，日本政府很啊用尽很多方法去获得所谓的渔权嘛，对不对？去比如说他去支持内陆国家，然后去盖什么渔业大楼，我给你钱，但是他们根本不需要渔业，但是你把你的渔权卖给我们日本，我日本就可以捕更多的鱼，这样。
对
对，所以他就是有点像是说啊，日本政府他们用一些政治的操作，然后去符合他所谓的这个他们自己想要文化，他们想要去维持这个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部片他争议是争议在有很多商业利益，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是政治考量，再来就是你好像很针对日本这个文化跟日本的政府，这样。
对，因为他们在批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也讲说，他们好像把日本整个民族变成是一个只会拿标枪的猴子，然后就是看到鱼，我好兴奋，就是我要把它抓起来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算这算民族歧视啦，就是你说鱼吗？我们也是海岛国家、啊，我觉得
台湾人也会吃鱼啊。
我能体会海鲜的美好、
okay.
这个是有共识的，但是我不能认同，就是在捕杀的过程中是这么非人道的。
是，
对、啊，因为你说像是被圈养的那些生物。哦、那本来就是这是我们食物链的一环，然后我们只是用更有系统性更有效的方式去取得这些食物，
是
去更精致提炼嘛、哦、那当然我觉得他们在里面捕杀的过程确、哦、实是很血腥的啦，
对
但是话又讲回来，就是难道你要把人类摆在一个高度进化过的智慧生物的这个道德制高点，所以我们不应该用非人道的方式去对待我们要吃的食物吗？那你刚刚讲的整个食物链，它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更小的鱼，小小鱼在吃浮游生物、那个就是人道的过程嘛，那个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
是啊，
所以我会觉得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人类不可能停下来吃肉
OK，
因为第一个肉很好吃，那第二个它已经是商业化的一部分了，
是
它很难再去这个系统里面做根深蒂固的改变。
所以有人推吃素啊，吃素救地球啊，对不对？
可是我必须这样讲哦，吃素救地球这个理念我能赞同，但是你不要打着救地球名号去影响别人吃什么
哦、
就是说
你可以去推广说你的好，但是你不用去说啊你那个就不好这样。
你可以试图说服我，但是你不要来攻击我说啊，你看你吃牛肉就是害地球温室效应变严重
的、你就是凶手。
对，我就说好哦，但是。我们就是共犯结构的一部分啦、
okay. 是
但是有些人不吃肉他是有目的性的
OK
就是他可能是还愿、或者是我想要达到什么
我在修行
的一些目的这样子、就是他的目的真的是救地球吗？或许没那么单纯，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如果想吃素就是那是你的自由啊，也不干我的事。我觉得你喜欢吃素 OK， 那你觉得吃素对身体健康或者对地球有比较好，你去推广那也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要强行干涉别人的行为模式啊。
那所以你觉得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会觉得就是好像西方国家在干涉日本人吃海豚？
我会有一点，就是我前面会有一个感觉是很血腥、很残忍嘛，
是
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还是放大那个点
啊？
就是你为什么是放大，就是他捕猎的过程
是，
然后你去就像你刚刚讲，他还丢了很多佐证，这个。鱼海豚里面可能有什么水银累积啦
啊，对，
会有什么毒素啦，人类吃的不好啦，干嘛的？可是他们其实，在访问那个医生的过程里面，他们没有跟他讲说是要拍《血色海湾》的这个纪录片，
是，
他们用了另外一个话术去包装，所以那个医生后来还有对整个剧组提起告诉我，就是说你不能用这种钓鱼的方式，钓鱼这种有双关，就是用钓鱼的方式来问我这个问题啊，
是，
然后就搞得好像是我这个医生的立场是，哦、我也反对日
本，我支持你们这样子，
对，我也反对日本抓鲸豚这样子、那其实他有他的文化，他当然清楚啊，就像我前阵子去日本，我去大阪的那个海鲜市场，满街都满是那个河豚肉什么的，我是觉得那真的残忍吗？
那河豚又不是海豚。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啦，就是不管你是野生的捕猎的还是你是圈养的、我都觉得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啊、那你说西方他们吃牛肉或者是他们圈养牛只、或者是 把牛去电宰场的这个过程中就多人道嘛。嗯嗯，我的意思是这样。
讲到吃这个东西，我可以想到另外一个纪录片，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有因为这个题材，就是因为你知道讲到饮食文化，然后或者讲到环保这个东西，然后就是 我又被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又被推到另外一个纪录片，叫做《沉默的食物》这样。
沉默的食物，
对，这部片名，对，听起来就是很神奇这样。但是它整部片它没有一个对白，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纪录片，它没有对白，它没有采访人，它也没有去什么人，然后站在一个镜头前面，然后跟你讲，对吧？或者对白、旁白什么，完全没有，它就是拍食物生产的过程。
OK，
然后什么样的生产过程？他一开始就是拍可能那个什么美国，你知道西部啊，那种大荒野啊，然后上面就是那种大规模种植，什么玉米田、什么小麦田这样子，然后就是开始拍那些大型的机具，然后在那边收割，然后收割完之后，然后怎么样去变成所谓的谷物，然后变成面粉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一开始都是这样拍，
所以他完全没有
对白，
对白也没有旁白，
但是他就是呈现这样子的画面出来，然后到中段他开始就是一开始是呈现那些植物嘛，后来就开始有动物了，他开始就是告诉你怎么样杀一只牛这样，就一只牛哦。从那个牛的那个农场那边，然后被赶到某某的电宰场这样，然后电宰场都开始就是啊，把牛赶到那个架子上，然后就看到那个屠夫就拿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在牛的头上面点了一下，然后牛就砰，然后就这样子倒下来这
样。他那个算是
就电宰，瞬间就这样死掉了。
他那个是电吗？
对，通电啊，
就是直接电一下这样子。
对，就是他可能那个走进去那个槽，然后那个地板上面是有电板的这样。
哦、oh. ，
然后再用你的那个。类似那种像我们在急救的时候
导引这样子，
对对对，那种另外一个金属板，然后在他头上面打一下这样子，
那就瞬间
那个牛就瘫痪了这样，
嗯，
就没了这样，然后就进去啊，然后开始这么切割啊，然后他的肉啊经过怎么样的处理啊，然后变成一盒一盒的这种牛肉出来这样，
他就是从
对
零到
对，
从最根本的，然后到你在市场上你在超市看到那种一盒一盒的。肉品这样子，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我当时看了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魔性哦。它大概就是也是快两小时的片场，
那你就把它看完，
我就默默把它看完。
但它完全没有任何
完全没有
对
白
或干嘛，
完全没有，就是
用画面呈现它在干嘛這樣。
对，就算是有工人，那个工人也就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
他也不会出来说哦，我现在要做就是要把这只牛
没有
电宰杀掉，
完全没有在讲话，
完全没有说明稿，
对。但是他就是让你评断，就是说好，那你之后会不会想要
吃？那他有什么配乐之类的吗？
完全没有，
哦、他就是
工厂的声音，就是叮叮咣咣、叮叮咣咣这样子。
然后你如果拍到植物，就是大自然的那些声音。
对，就有风吹草动，然后车子开过去，然后那个谷物就被收成了这样子。对，很神奇的一部片，然后我默默把它看完了。
他就是也没有，他就让你想，
对
他那种感觉是不是有很像是？吃那种纯素的朋友会在网络上传给你那种影片这样子，
我觉得有哎、欸。
我说你看你还要吃肉吗？你看这么残忍这样子
之类的，你看那个肉在哭泣这样。
嗯，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就是哎、欸，可以去多多去尝试去接触不同的题材啦，然后去认识自己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那我回到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讲的这个血色海湾。我觉得他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抛除什么政治啦，然后什么道德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他有趣是有趣在于说，他怎么可以把一个纪录片拍得那么像谍报片这样？
哦，
对
对对
对，因为他这个纪录片最大的记录的点就是在于说，日本有一个地方叫太地町嘛，
嗯，
他有一个封闭的海湾呐，一个小海湾这样子，然后那个。海湾封闭到就是说它只有一条路进去这样，
对，
那这些拍摄团队呢，他们早就已经被当地的人盯上了，所以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地方，然后去拍这些可能渔夫哦，他们把这些海豚呢赶到这个海
湾里面，
然后开始就是用徒手的方式，用小刀的方式把这些海豚给宰杀这样子，然后让整个那个封闭的海湾瞬间海水都变成血色了这样子，所以才叫血色海湾嘛。哦，他们就为了要去拍这些画面，所以他们还去特别请了那种好莱坞的特效团队，
嗯，
然后把那个摄影机藏在看起来很像是石头的一个假石头里面，
嗯，
然后要去这个趁半夜的时候，然后去装一些摄影机啊，然后好不容易把它拍到这样。所以我觉得电影很有趣，是在于说它后半段都是在记录说这些人怎么样去架器材，怎么样去取得这些画面，然后再把这些画面剪成影像之后呢，然后怎么样去播放给像比如说日本的政府官员，然后或是他们就是有背一个身上背一个电视，然后就 有一个播放系统这样子，然后就是可以用走路的方式，然后在路上，然后让大家看，然后甚至他们还闯入到比如说什么渔业国际研讨会的那种会场里面，然后去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个日本正在发生这种非常残忍啊，你说非人道的屠宰方式的这个事情发生这样子。我觉得后半段是，我觉得在于说它的呈现手法是让大家就是看过程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以纪录片这个形式来讲，《血色海湾》，我觉得它算是你说它拍的很狗血嘛，就是以宣传面啊、娱乐面来讲，它还蛮容易达到一般人觉得好看的程度，就是因为很多人看纪录片会看到觉得有点沉闷嘛，嗯，就会有点看不下去，因为毕竟很多都是
可能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啊，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血色海湾》拍的够狗血，所以哪怕跟你没有太大关系，你还是会把它看完。
是，
对。那我觉得就像你讲，他最后面有点像那种不可能任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他在想办法，
对，
他在执行真的，就是我要怎么在这个地方布局。而且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那个他们隐藏摄影机的部分呢、啊，他那个团队有说有好几次，就是因为我们藏得太好了，我们差点就是
找不到
摄影机，找不到拍一定是有拍到，可是我忘记我藏在哪里了。因为它就是太像真的石头了，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讲啦，你说吃东西的这个纪录片，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每个人最有关系的一种类型、啊、就是记录吃的嘛。那除了这个《血色海湾》，还有你刚刚提到的《沉默的食物》，其实我应该是有看过片段啦，《沉默的食物》那个，因为你刚刚讲说那个电载那个过程，我好像有点印象，
有印象是不
是，就是有人把它截成三分钟、五分钟的那种小短片，然后给传给大家看这样子。但是还有另外一部跟吃有关的参与类型的纪录片，嗯，哦，那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它是在2004年上映的这个《麦胖报告》
哦，
对，然后那《麦胖报告》当时也是震惊了蛮多人的。
我
有点忘记起因是不是这个，但是就是有。美国有一个男子好像过胖，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得了糖尿病还是什么疾病，
嗯哼，
他就去告麦当劳，
对对，
说因为麦当劳他卖这些食物，他并没有做一些标示啦，或者是做一些，他明显在卖垃圾食物，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他却没有做一些明显的标示给人们去评估，所以他告麦当劳就是说你们就是害我变胖的一个主因，
嗯哼，
哦，那当然人会肥胖两大原因嘛，第一个就是你除非先天代谢不好，
嗯，
所以你就是脂肪啊这些容易累积，那第二个就是你这个饥不择食嘛，你嘴巴控制不了，就是你只要饿
不忌口，
一直吃东西一直吃东西，那当然你不管代谢再怎么好，你那个脂肪啊这些热量还是容易累积的啦，
嗯哼，
那这一部麦胖报告呢，就是在这个官司之后衍生的一部纪录片哦，那他其实是有一位这个美国的导演哦，叫摩根史伯路克，他所制作、编剧，并且自己主演，其实也没有编剧。为什么我说他是参与类型的纪录片？因为他的整个主题很简单哦，就是我连吃一个月的麦当劳、我的三餐的菜单就只有麦当劳，
全部都麦当劳。
我除了麦当劳的菜单上面，我这个月不能吃其他的东西，只要麦当劳的 menu 上面有卖的都成立。
嗯，
哦，那就包含从早上卖的那个什么。什么沙拉啦，然后什么可能柳橙汁啦，然后开始吃到后来，第一个礼拜他过来觉得还 OK 哦，他还在那边戏谑的说，我实现了每一个美国五岁小孩的梦想，就是
每天吃
麦当劳、然后他吃到后来发现自己身体不对劲，
嗯，
哦，除了整个体态走样，然后这个身体的素质变差之外，连心情都变得更郁卒。
嗯哼，
然后一直持续到第20天、第25天，他整个已经是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了。
哦，不要再给我吃麦当劳了。
对，他已经是觉得会做噩梦了。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他有一幕是他到那个德来树，
嗯，
然后就在车上叫那个麦当劳，
嗯，
他就问他说：“你要大杯的还是特大杯的？
嗯，
还是特特大杯的？
嗯。”
然后他说。特特大杯是什么鬼东西？然后那好，那你点一杯特特大杯的这样子，就来的是一个1.2公升的饮料杯，
1.2公升
for 一个人，1.2公升的一个含糖的可乐，含糖的碳酸饮料，特特大杯，一个人的饮料杯哦，
我好难想象，
你想
1.6，
你想象1.2，他是用那个啦，他是用，我忘记他是用什么美国计容量的那个单位，但是他换算成。 因为他的那个字幕有换算成
哦，你说什么什么加仑之类的、
之类的，它就相当于多少墨这样，然后他就是说相当于1200墨，1200墨什么概念？就是你去便利商店，最下面那一排最胖的那个杯子，那个就是1200墨的家庭号。
那大家应该可以好好想象吧，就是、我们一般说那个可乐曲线瓶是600毫升嘛，
对，
600毫升的两瓶啊，
对啊，
两瓶就是你说的那一杯的量、
对啊。而且那还是
太扯了吧，
他那个还是特大杯哦、然后他说特大杯是一杯2公升的饮料杯，
两、公升那就是有点像是说什么外面卖那种胖胖杯的饮料杯手摇杯，那两瓶嘛，
两瓶哦，
对啊，
两瓶哦，
好扯哦，
然后就是在你的一餐里面要把它喝完然后他喝到后来就觉得说、我觉得好胀，我喝不下去，然后喝到后来甚至吐这样子。因为他其实原本算是一个身材还蛮标准的一个男性，对，然后他做了这个实验的时候，其实吃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的医生就叫说，你如果想要多活几年的话，这个实验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就不要那个用自己的身体去做这么危险的实验了、对啊。然后这个纪录片他播出之后啊，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啊，然后也让麦当劳开始正式说，其实他的产品设计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因为我印象中，因为我自己我有看过这一部这样子、然后我印象中他除了是在讲说他的饮食很不健康啊，或者是食品这个东西这样就是高热量高油脂这样子、之外，他里面还有讲到说，就是麦当劳的员工们他们按照规定都要去诱使这些顾客买超大杯。
哦，对啊，
就是说、你要不要再加5块钱，然后你可以升级这样子、就是对，我觉得台湾的麦当劳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嘛，
或者是用玩具来诱使小朋友想要去吃麦当劳，
所以现在麦当劳就不卖玩具
了。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是说纪录片或是我们任何的媒体其实有一个责任在啦，就是你可以对应到，对不对？我们第一周讲到那个《战场日记》或是《亲爱的萨玛》这些片子，他们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啊，台湾的媒体啊，没有对，就是没有基本的道德素质啊，或是啊，你拍出来的东西好像就在那边炒话题，然后跟风，要不然就是好像有时候甚至是丢假讯息这样。但我觉得从这些纪录片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身为一个媒体人，他们有没有一个什么
基本的
使命感，或是你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理念，然后在你的作品当中，然后正确的传递给需要的这些视听者这样子。所以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看到这些纪录片的时候，你就会除了是你可以认知到说他想讲的这些主题之外啦，然后看他记录的方式啊，他呈现的手法啊、我觉得都是一个说故事的方法，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这样子。
对啊，其实我很怀念之前的新闻台、还会做那种
专题吗，
10到15分钟的专题。
对啊，
然后会针对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某一个事件去做深入的报道。
是啊，
而且他那个报道是很细的哦，就是好，我这个是发生在哪一年，
是
我要去找到那个当事人，不然至少也是当事人的关系人，
对，是，
然后去做一个很完整的梳理，然后把这个事情再从头到尾整理一次给他的乐听人听，然后他也不带任何立场，他就是纯粹报道这件事情。
是啊，是啊。
但是你看现在电视打开，要么不是爆车祸，要么就是外送员打架，我觉得这
行车记录器，
对啊，这到底有什么好那个？而且我每次看这个，我就会想到台湾名饶舌歌手MC Hotdog 姚宗仁，他有一句歌词提到一句话说，这个新闻报道的都是网友写的话，到现在还真的，这首歌已经超过10年了，
一直都是啊。
然后就是
网友
冒号，
对啊，
夸张，网友冒号什么不孝子，
对啊，
网友的想法到底关我什么事啊？对啊，你不应该把网友的想法加入在我们身上啊，然后你不应该把这么浅薄的新闻做成一个很简单的1分钟、2分钟的袋子，然后每天播个5、6、7、8遍这样子，我觉得这丧失了所谓的新闻的质感嘛。
是啊，
或者跟新闻它最原始的意义啦。
对啊，
然后他又当然这个是这个咎由自取，因为乐听人的选择，他们喜欢看这种新三色，然后吵闹，看人家打架，看人家好戏的这种内容，那当然新闻台也慢慢的趋向这个方向去制作，毕竟也好制，相对好制作了。
哎，
对啊，
对啊，所以这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月我们要特别讲那么多这些优秀的作品，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啦，就是媒体自己应该有一个自觉啦，就是多看一些，然后或是多推广一些好作品这样。 那或是我们可以回到就是第一周我们讲到那个战场日记啊，嗯，他我没有讲到，我那一周我记得好像我忘记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的那个导演跟那个的幕后团队，他其实是美联社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小组，嗯，叫做前线 frontline 这样子，
就有点像是那种焦点小组那种感觉，
对，类似，
但是他是在战场上，
对，他是专门去专精在前线战场的部分这样，所以有很多的这些优秀的战地记者就从这边出来这样，嗯，对，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好，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如果真的还没看的话，可以赶快去看。他也有在片中也有讲到啊，就是说他们在前线做报道的时候，嗯，通讯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是啊，
手机没有收讯，那怎么办？就是那个他就求助当地的警察说，哎，欸，你载我去这个地方唯一有收讯的地方，就是某某条大道这样子。然后我也不一定那边有收讯，所以他就那边躲，然后趁那个有一格两格的那种手机讯号、网络讯号的时候，然后开始传他的那些图片，然后到外面去这样子。嗯，或是他手上有什么卫星电话，然后用这样微弱的讯号，然后去传送前线的这些很残酷的照片，嗯，然后才会有什么 BBC， 然后 NBC 这些新闻媒体他们所使用的这些素材这样子。嗯，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好，相较之下，这台湾媒体动不动就是拿什么行车记录器，然后网友，然后网络截图，然后
网友说
YouTube 之类的这些东西，哇。这个前线记者、前线的这些新闻媒体、这些战地记者们，他们花了多大的功夫，然后去取得这样的一个素材？嗯，我觉得相较之下，那个高下立判啊。嗯，对啊，嗯，
所以我觉得，当然电影，你说它是艺术，当然你说它是娱乐或是商业的产品，我们也同意。
是，
但是纪录片这个游走在这两个形式中，好像在哪一个？你说它是艺术吗？你说它是娱乐吗？好像它在这两边都得不到好处，但是它却在电影这个形式上，就是特立独行，走在一个纪实记录，而且是反映最真实的人事物的一个创作的形式啊。它，嗯，也是创作，但是它的创作者都是真实的物件跟素材。
是啊，是啊，所以你知道啊，这个也是可以回归到，就是我们这个月要讲的奥斯卡纪录片嘛，嗯，对吧，啊？为什么还是一直都有啊？不管是这个收视率有多差，然后大家可以转台的时段，
啊啊，
我觉得纪录长片或纪录短片，甚至是比如说动画短片啊，或是之前他们一直都在争议，就是说什么，嗯，我们要不要我们就不要现场搬了，我们就提前搬，然后就预录这样子，然后可以缩短我们播那个颁奖时间。可是他们还是保留下来的嘛，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做推广，然后让越来越多人去关注这件事情啊。嗯，对，
其实我们广播也好，或是 podcast 也好，其实我们也算是媒体的一环嘛。
哎，是是是。
那我们的使命除了是推广更多优秀的作品，让更多人知道之外，让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给更多人知道之外，其实我们也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支持这些纪录片的创作们，
是是是，
或是这些电影的工作者们，就是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有更多优秀的影视的作品可以看，然后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们才可以把更多不为人知的真实的故事，然后给大家知道。好，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个纪录片呢，是入围第82届奥斯卡纪录长片的血色海湾，哦，它是在2009年推出的。那另外两部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关跟食物有关的这个纪录片，分别是在2010年所推出的沉默的食物，刚刚蔡大湾有介绍，非常特别，整段就是食物产制的过程，它也没有对白，也没有旁白，哦，也没有配乐，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沉默的食物，哦，它怎么产制到你的餐盘上面的。那另外一部呢，是在2004年我推荐的这个麦胖报告，它用一个很特殊，哦，很危险的一个实验，哦，就是连续一个月吃麦当劳来去测试，哦，麦当劳的食物是不是真的对人体有害，哦，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透过 Podcast 的方式来追踪我们，搜寻看电影学历史来追踪更多的节目内容咯。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拜拜。